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好，听众朋友非常高兴呢，我们又跟您一起在这个时段啊空中见面。那我们一起来谈谈这个星期非常热门的一些话题，那其中就包括我们加州州长纽森正在中国进行访问呢、他跟在中国的深圳的一个公司啊，是缘分的缘分是非常的深啊。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故事。那另外呢，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了。中共的前总理李克强呢是突然过世啊，这个在中国呢目前是舆论大封杀，这又是为什么？在谈这些比较大的话题之前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关心一下湾区的人认为旧金山、圣何西和奥克兰这三大城市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民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说明，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同不同意呢？根据湾区新闻集团和当地的智库啊，叫硅谷或者西谷联合投资共同赞助的一个最新的民调显示呢，湾区三大城市中心啊，包括圣何西、旧金山、奥克兰正在处于危机之中。那么这些问题为什么说处于危机呢？雪莉，
他们呢做了这个民调呢，大家呢觉得最大的问题就包括说犯罪，有 75% 的民众觉得犯罪是个问题，64%的民众觉得交通堵塞是个问题，那还有这个日益频繁的野火，有63%的人这样觉得。这个调查结果是针对阿拉米达县、康区科士达县、还有旧金山县、圣马雕县跟圣塔克拉拉县的1800多名登记的选民进行的调查。那有83%的选民呢，这些受访者呢，他们就说他们过去一年几乎都没有去过这个奥克兰的市中心。很多受访者是表示说，因为他们担心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枪指着，就是治安差到这样子，所以就不敢去。那分别有79%跟70%的受访者表示说，他们过去一年也是很少或者是几乎都没有去过圣何西的市中心或者是旧金山的市中心。那80%的受访者是觉得呢，这个三大市中心的状况是现在的一问题，是 extreme 就是极其的严重，或者是 very 非常的严重。所以呢，就是看到这个民调呢，就是对于现在这个城市的负面问题，还有湾区的这个经济前景呢，都是比较悲观的。他们觉得呢，现在的这些问题伤害到了原本是充满活力啊、文化还有商业圣地的这样子的湾区的形象。
那么这样一个超过1800人的民调是这样一个结果，那么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空中啊，对我们那个听众朋友之间，华人社区，我想正好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民调。您觉得对于圣何西、旧金山、奥克兰这三大城市的市中心啊，您觉得最大的三大问题是什么？或者指出最大的一个问题也行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来看一看他这样的一个民调跟我们华人社区、华人选民或者居民的感受是不是一致，还是说有不同呢？您是不是同意说最大的问题是犯罪，第二是交通阻塞，第三呢是日益频繁的野火，还是说您有另外的看法啊？88827516228，踊跃来我们的讨论啊，那这个真的是关系到大家每个人的事情。在这个民调赞助之一啊，就是硅谷或者西谷联合投资的执行长 Russell Hancock， 他就表示说，见到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湾区三个最重要的大城市呢，是让人心碎，也更叫人沮丧，是为什么呢？问题没有解决的明确答案。另外呢， 接受民调的人呢也表示说，对于湾区当地的住房成本、无家可归者以及生活费用高昂都表达悲观。民调发现呢，有 71% 受访的选民认为湾区正在走向错误的道路，而这个一个比例啊，是比去年的 62% 以及在前一年2021年疫情最严重的时期的 52% 都要增加了，分别增加了 10% 和 20%。 就可以可见呢，从2021一直到今年呢，这样的一个有不断的有湾区的选民都认为说湾区正在走向错误的道路啊，不知道听众朋友怎么看？8882751628。
尽管说这一次的这个民调，大部分的民众是感觉比较悲观的，但是呢，看到有个数据呢，就是说，未来几年可能搬出湾区的人数已经连续第二年在小幅的减少了，从2021年的56%降到今年的49%。那这个原因呢，他们也有列出来说，也是可能是这个当地的大型雇主要求员工返回办公室了，就是疫情过后呢，大家要回到办公室上班了。那就是现在就是有比较悲观的，但是呢也有比较乐观的人士，他们觉得说民众的看法比现况还要严厉，因为他们觉得说旧金山的暴力犯罪已经在减少了，然后无家可归者还有一些公开的吸毒的这些情况呢，也都主要集中在田德隆区。那他们也举例说，像圣荷西啊，今年也举办了400场文化活动，从爵士音乐节到 Google 主办的街区派对都有。所以真的就是有悲观的看法，但也是有比较乐观的。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于湾区的现况是乐观还是悲观呢？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告诉我们，8882751628，8882751628。
对啊，听众朋友，对，听众朋友是觉得说您更赞同民调中展现出来的比较悲观的这种看法呢，还是说跟有些乐观人士哈认为说其实情况在好转啊，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那么在伯克莱加大的区域规划荣誉教授，他叫 Karen Chappell， 他表示说，调查结果呢呈现了未来这些城市要面临的重大挑战啊，尤其是旧金山和奥克兰。根据奥克兰警方数据呢，暴力犯罪总体比前一年啊，比2022年那是增加了21%，其中抢车的案件增加了22%，而跟在前一年2021年相比较呢，今年入室盗窃的案子增加了将近87%。那么调查也发现，70%的湾区选民呢，跟旧金山市中心是保持距离的，其中就是他们不愿意去哈。其中有57%受访者表示，避开市中心呢，是因为那里那些无家可归者太多。56%的人呢认为不安全，51%的人认为那里太脏乱了。在圣塔克拉拉县受访者呢，有53%表示他们也是很少去圣荷西的市中心。那么在疫情爆发之后，谷歌公司也暂缓了在市中心啊，圣荷西市中心扩展的计划，也让很多人呢就感到担忧。听众朋友，不知道您啊听了这样的一个民调呢，是不是觉得跟您有同感，还是说有不同的看法啊？非常鼓励我们听众朋友，我们非常想听到我们听众朋友呢来分享。我不知道正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难道真的是没有想法吗？我相信呢，很多人还是会有看法的哈。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您对于湾区的三大主要城市啊，圣何西、旧金山和奥克兰市中心的情况，到底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觉得，一个它其中每个城市啊最重要、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么您对于这几大城市的前景啊，是表示看好呢，还是说感到担忧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888-275-1628。那我们在这个等待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的同时呢，也来看一看啊，加州州长纽森的中国之行。州长纽森呢，这个星期啊是开始，这个星期一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访问，先到香港，然后呢又访问了深圳、广州、北京等等城市啊，包括了跟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内的中央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会面，最后会在上海啊，访问上海之后呢，回来。他在造访深圳期间呢，几个片段是被中共的各大官方媒体啊相继转发。在他们报道的片段里面呢，纽森是大大赞扬了深圳在先进科技上取得成就，包括一段视频之中，纽森是西装革履的呢，坐在了一辆比亚迪电动车里啊，来体验这辆车。然后他在驾驶座上呢，激动的双手比划着说：“哇，这是科技又一大飞跃。”他说：“简直是另一个等级的，我想要两辆这样的车啊，非常的兴奋。”那么，这个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生产商啊，它呢在美国也有子公司，它的总部呢就在深圳。那这个比亚迪啊，大家其实我们听众朋友呢听起来肯定是比较熟悉的哈。在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呢，加州政府向比亚迪这个公司总共是下了超过$13亿的订单，但这$13亿呢并不是买它的电动车。雪梨，你知道是买什么吗？是买口罩。哎，
是，所以是疫情的时候买的口罩。
对，那么可能大家会想说，比亚迪其实很多人也知道它的口罩好像似乎比它的电动车在美国更加流行啊，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个比亚迪呢，它其实原来是在疫情之前并不是造口罩的，但是呢疫情之后呢，在美国呢，尤其包括加州啊，加州政府呢就说我们需要很多的口罩，我们就跟中国去订吧，然后就通过了一些立法的预算案啊，预算法案呢就去订，在中国去订口罩。那么加州呢就在2020年4月份的时候就下了一个订单，总共是$14亿，跟中国的一些厂商去订购口罩，但是其中最大的一笔呢，就是由比亚迪得到了，他拿到了$10亿提供口罩。但是这个比亚迪其实呢，他之前从来没有生产过口罩，他在这个2020年1月份的时候呢，才开始把它的一些生产线啊，汽车电动汽车的生产线呢转化为生产口罩，然后呢几周之内它就建成了它声称的是全球最大的口罩商。但是呢它获得这个 FDA 的批准啊，因为你制造口罩其实是在尤其在美国出口的话，你是要进口到出口到美国是需要得到 FDA 的和其他的一些认证的，他在6月份的时候才获得批准，而加州呢在4月份他还没有得到批准的时候呢，就已经跟他订了，把他的这个那么大14亿美元的口罩订单呢绝大部分都给了比亚迪。但是呢他这个合同啊，合约签了之后啊，是受到了加州两党啊，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议员的质疑。为什么呢？纽森办公室呢，他是纽森政府呢，他是拒绝公开 他跟比亚迪的这个10亿元的合约。像参议院的州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就是民主党人嘛，他是洛杉矶的，他叫 Holly Mitchell， 他就说他要求纽森政府提供合约全部细节，包括这个供应商、制造商要求的性能标准啊，口罩价格啊，口罩所需要满足的品质标准啊，生产和交付时间表啊，以及用于清洁将重复使用的口罩的技术的功效啊。大家听起来这其实你做一个合约应该这些都是基本的一些情况嘛，那么州议会都从来没有看到过。那另外一位是共和党参议员的预算委员会成员呢，就表示说这个州长跟比亚迪签署的这个交易太快了，他说你到底有没有进行过投标啊？有没有检查了这个承包商的记录？其实这个记录大家一听也就知道，他从来没有这个生产口罩的记录嘛。2020年1月份才开始，把生产线变成把汽车生产线变成口罩生产线的。所以这位议员就质疑纽森是不是呢？就说是听了那些能言善辩的人啊，就被操纵而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当时呢其实有媒体啊都报道。那么这个比亚迪呢，他在总部在深圳，美国有子公司啊，就是在南加州。他呢是得到了 Warren Buffett 他所拥有的公司呢是投了拥有10%的股份。其实呢在得到这个14亿美元的口罩的合约之前呢，这家美国子公司已经获得了加州政府的补贴啊，由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呢，就报告说呢，他获得至少1.2亿美元的这个资金，来帮助他启动电动车工厂。但是呢，他的第一批，他在美国主要是生产这个 bus 哈公车，但是呢，他第一批的公车拿到了钱，他并没有按照承诺来运行哈。而在这个2020年初的时候，疫情在美国流行之前呢，洛杉矶市长呢，叫加塞迪，却宣布说将从比亚迪购买134辆的电动公车。所以大家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说，哇，这个公司挺厉害的哈？往往在这个它的生产的东西，不管是电动公车还是它的口罩，在生产出来之前，或者说达到标准之前，都已经可以拿到加州政府那么多的钱，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个公司的它的足迹是包括州府沙加缅度哈 Sacramento， 它有一个顶级的游说公司之一叫韦德曼集团呢，给它做游说，政治游说，所以它也经常禁止给这个政党候选人呢去捐助。比方说比亚迪汽车美国子公司的总裁李克就曾经向纽森的州长竞选活动捐赠了4万美元。而联邦政府呢，他已经是意识到这个比亚迪的问题，曾经立法是限制联邦资金去给这样的公司。在2020年3月份的时候呢，还参议院还举行了一场听证会啊，重点呢就是比亚迪。两党的参议员呢都批评这个公司，认为说是中共政府在补贴这样的公司，这个公司帮助他来削弱美国竞争对手的实力。其中俄亥俄州民主党参议员 Sherrod Brown 他特别指出说，我们担心是中共政府在后面影响和控制。他说从技术上讲呢，比亚迪可能并不属于中共政府所有，但是呢布朗议员认为他肯定受到中共政府的控制。那么这个呢就是比亚迪哈跟加州州长纽森之间的这个这几年以来的这个关系哈。那大家听了之后呢，可能也可以自己多做一些其他的调查，看看到底里后面是怎么回事。
嗯，的确是不只是比亚迪，就是现在因为就是很多这个中美脱钩的很多议题上面，我觉得现在美国的政治人物他们都越来越了解说，其实只要是中国的公司都一定会跟中共政府有关联， 就是他们是不得已的，是必须要这样子的。那这一次这个纽森的中国行呢，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跟这个中共的很多高层啊，感觉上就是非常的热络。那他会见了非常多的这个高级官员嘛，就包括习近平在内。那纽森呢还会见了外交部长王毅，也会见了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而且韩正呢还称他为是老朋友。那这一次纽森的中国之行，他们主要的讨论的议题是气候变迁、经贸发展还有旅游这一些双边合作。那他行前是表示说他不会去谈人权问题，所以呢这个就引发了很多加州人的抗议，尤其是这些加州人权团体，他们有加州有50个人权团体就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表示说对纽森这样子做感到非常的失望。那他们这失望的这些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告诉你。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您对于湾区啊三大城市市中心有什么样的担忧吗？您对于纽森州长访中这样一个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吗？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888-275-1628。那刚刚呢，雪梨是谈到了纽森在这个中国之行之前呢，就明确的表示说他在中国主要讨论的是经贸、观光以及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而不会提及任何所谓的敏感议题啊。那么根据纽森办公室的新闻稿呢，他是说在中国跟中共官员对话中有提到一些人权呐、这种问题哈，还提到了一直被关押在中国的加州牧师林大为的事情，已经被关了17年了，但是呢，这些很显然呢都没有在中共的官方媒体上面有任何的报道。另外呢，根据旧金山纪时报的报道呢，他们这些美国媒体呢是在纽森啊受到这些中共官员接见的时候，美国媒体是不被允许进去报道的。那么刚才提到在加州的50多个人权团体呢，对于纽森啊表示说他不会去提及这些敏感问题是表示非常的失望。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个50个加州的这个人权倡导团体就包括了来自于香港、中国、台湾、西藏、维吾尔人士等等的这50个加州团体。那他们呢是认为说现在的现况是香港公民的自由不断而恶化，还有维吾尔人被任意的拘捕，西藏人权问题不断的升级，还有中共对于人们基本自由的控制。但是呢，州长却说他不会去谈很多很关键的有争议的话题，也不会去谈香港还有新疆的人权问题等等的。他的理由是因为这些问题是联邦问题，应该要由联邦合作伙伴来处理。那加州这些人权团体的倡导者，他们就不这样子认为，他们就觉得纽森，你现在你去在这个中美之间，可能联邦层面还在交涉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却这样这么去热络的跟中共的官员去谈很多的合作，这么热络的去会面，那甚至还去见了一些这个在美国都被制裁的中共官员。他们觉得纽森这样子向外界传递的信息呢，是定下了一个错误的基调。尤其呢，纽森还是自从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之后，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之后，第一个那么高调的到香港访问的美国官员。那他们就觉得说这样子等于是削弱了一个美国联邦层面对于很多香港官员的制裁，他们认为纽森不应该要这样做。那他们呢还同时还提到，他们说纽森有访问香港跟中国大陆的自由跟安全保障，但是居住在加州的流亡选民没有办法安全的返回家园， 在加州呢，就有超过10万名在香港出生的加州选民、加州居民，那他们的亲友可能还正在持续的受到这些政治镇压的威胁。但是呢，作为州长的纽森却没有去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他也没有去做到捍卫选民利益的这个责任。所以，这个就是加州人权倡导者这些组织呢，他们批评纽森州长的地方。那他们呢，还有一些要求，他们在他们这个联合声明中还提了一些要求，希望纽森可以去推进的。总共有5点。那第一点呢，他们就说要求，希望纽森可以去释放说，要求要去释放香港的这个1672名政治犯。那第二点就是要求释放中国所有的政治犯。第三点提出西藏不断升级的侵犯人权的问题。第四点呢，就是要去提出维吾尔人的人权侵犯的问题，因为这个在美国已经被视为种族灭绝了。第五点呢，就是要呼吁加州的公司不要从东突厥斯坦去购买材料，以免成为强迫维吾尔族人劳动的同谋。所以就是看到这个纽森的这一次的出访哦，虽然以往都是被视为是例行公事，但是现在中美的紧张局势加势，还有这个国际的局势真的变化那么快之下，他这一次的行程真的备受关注。那也是看到现在就是招来了很多人的批评。
那纽森呢，现年是56岁啊，很多人呢就认为他是民主党的明日之星，甚至有可能是角逐2028年的这个总统大选啊，甚至有人说可能明年就是2024年总统大选，民主党会不会最终就是会让他去选啊，也都未可知。那么，纽森当然呢，目前是多次否认有这个打算，但是他频频的很多的举动，包括像他跟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叫板啊，还有像这样去作为一个州长呢，去访问外国哈，那这个呢，都是被看成是说他的一些政治野心。那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如果您觉得如果纽森竞选美国总统的话，您会选他吗？因为我们就在加州嘛。8882751628哦，那当然这个现在是个假设话题，但是呢，或许我们也可以听听听众朋友啊有什么样的看法。其实呢，纽森他这次在美国的在中国之行啊，被中共的官媒呢是大报特报呢都是说他对于这个他一把描把中国描述成是有非常大的成就，而且他是非常的仰慕哈。所
所
以
以
呢，
就
这个
反而是让中共可以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这个纽森的访问。
对，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觉得哈，他这样做呢，就是是明智之举吗？8882751628。其实呢，作为一个就是州政府的官员呢，他在很多方面，根据美国的宪法和应该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权利啊，联邦政府有什么样的权利啊？其实因为刚才也提到嘛，纽森就把一些责任呢是推到说联邦政府。对这些啊，不知道您了不了解？那么尤其包括对于加州目前面临的很多的这种公共安全问题呀，这个教育问题呀。其实呢，大家都有非常大的担忧哈，很多人都在问美国到底怎么了，加州到底怎么了。那么，如果您对这些问题呢有兴趣了解它背后的原因以及解决的方法的话呢，就请您来参加11月4号啊，下星期六在美西我们的美西上午10点啊，来收看方伟邀请斯考森教授一起进行了一个网上的讲座啊，叫《美国面临的危机和希望》，为您来解释呢当下美国面临的这一切的背后的原因，和包括加州很多的一些奇葩的这个法案的这个原因，以及美国的希望到底在哪里？怎么样报名呢？您就拨打就发一个短信到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写两个字"讲座"呢，您就可以得到这个报名的信息啊。那 这个报名呢是会收10元钱的一个报名费，为的呢就是说让大家来珍惜这样的是一个机会哈。斯考森教授呢是顶尖的美国宪法专家，那么方伟呢是会进行现场的实时的翻译和解析啊，应该是非常精彩的。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888-275-1628。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好，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再来谈一谈最新的这个消息啊，就是中共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呢，是昨天啊突然就传来消息，在上海逝世，享年是68岁。现在看到呢，在中国各个社交平台啊，都是相关的讨论和进行对针对相关的讨论呢，是进行非常严格的审查，评论区呢纷纷关闭，相关的关键字呢被封杀。很多网友呢对于李克强逝世的原因是不买账的，也有不少网民认为呢李克强的逝世是被看成是一个时代的落幕啊。那么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雪梨，
我们先看到这个社群媒体大规模的封杀李克强逝世的这个讨论。在这个中国官方当地时间星期五10月27日早上宣布李克强在当天的凌晨过世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社群平台的很多平台都马上对这个讨论进行了很多的限制。像是在这个微博上呢，你看到有关于李克强去世的所有的关于相关的新闻评论区呢都有被过滤或者是清空的情况，就是点进去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评论。那我点进去呢，我还有看到说这个留言可能有好几千个留言，但是却什么都看不到的也有。那就我们就从这个 X 平台上面看网友的相关的评论好了。那我搜集了一些这个 X 平台上面呢，真的是一大批网友，大部分的网友都是对于李克强的死亡原因不买账的。那他们的留言呢，是这样说的：有人说，以干部军售来说，他真的是早夭了；还有人说，以这个高干的医疗标准来讲，李克强有心脏病还查不出来的可能性等于零。那有人说，这个水确实挺深，心脏病是一个框，什么死亡原因都可以往里面装。那当然是不具体情况我们肯定不知道，但是就是从这些网友呢他们的声音就看得出来说现在这大部分的民意是什么样子。那还有人就举例说，李克强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他8月现身到访敦煌的莫高窟去参观。那当时呢就有很多人录下了现场的视频，很多的民众看到他呢就一直大叫说总理好，总理好。那从这个视频来看呢，大家就说他的气色看起来都相当的不错，那怎么会突然就心脏病发突然去世了。那有一个网友呢，他的留言他写说，6亿人收入1000，人在干天在看，苍天有眼，席下礼上的传言都是他被心脏病的原因。那这三个原因呢，这个网友总结的也是我现在看到的大家就是在李克强逝世之后最会拿出来讲的这三件事。第一个呢，就是李克强是在习近平说全面脱贫了之后，他就是出来说让全世界知道说，哦，原来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以下的人群平均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当时呢他讲出这个话也是引发了很大的轰动。那第二件事，这个人在干天在看苍天有眼呢，就是今年3月2日李克强向中国国务院办公室的数百个职员发表告别演说。那他呢就说了一句话，他就说，今天阳光明媚，如沐春光。人们常说人在干天在看，看来是苍天有眼。那他讲的呢是应该要给予一些国务院的人员奖赏，但是他这一句话呢也是被大家就觉得说是话中有话，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那第三个，这个席下礼上呢， 就是在去年中共20大之前出现了这个习下李上的声音，那习近平跟李克强呢就成为党内博弈的主角。所以呢，网友讲的呢，大部分就这三件事。那我看很多，台湾的媒体报道呢，也讲的就是这三件事，这个李克强的这些事情，让大家的印象是最深刻的。
那看起来在中国啊，很多人呢是对他还是比较有点好感的。
在中国呢，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对他有好感的地方呢，就是现在有一首歌，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梁静茹的一个歌曲，就《可惜不是你》。这《可惜不是你》呢，这几年来就成为了中国网友们去讥讽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一个方式。那他们就是每当有一些中国或者是外国的领导人去世了，网友呢就会一直传这首歌。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表达希望去世的是习近平，而不是别人。那这个"可惜不是你"的这个"惜"呢，就有点双关的意味。那这一次呢，是，然后一个微博的网友呢，他就写说，每到这个时候，梁静茹即时收听人数就开始飙升。结果呢，这个微博网友讲的这句话就封锁了。那微博呢，也很快的就采取了很多的措施。马上呢就封杀了"可惜不是你"的搜寻结果这一首歌。那当天我就晚些的时候呢，微博又封锁了梁静茹的搜寻结果，现在搜梁静茹也没有什么结果。那还关闭了"可惜不是你"的原版跟翻唱版本下方的留言区，防止网友借着留言区去讨论一些政治敏感的内容。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哔哩哔哩上面，梁静茹的这一首《可惜不是你》的 MV 下面的留言区里，在李克强过世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好听呐"的留言，就是最新的留言。因为这首歌其实已经很老了嘛，那这个最新的留言呢，在3个小时内还得到了超过1000个赞。所以看来，就是中国网友现在各种创意，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因为真的是被封锁的太严重了，所以真的是有很多这个创意的方法都出现出来。那我们就看到，就是有就是资深的研究员，在这个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叫做 Danny Roy，他就说，习近平的政府现在是非常的紧张，在加班加点的去审查那些可能会因为李克强的死而出现的直接或是间接的对于政府的批评。他们说，尽管李克强是一个被习近平冷落的官员，但是呢，因为现在中国的社会风气是对于习近平有相当大的不满，所以就算是李克强逝世，都可能会成为一个什么运动的引爆点。现在这个是中共政府最担心的。
那么你在不少中国网友看来呢，习近平身边的李克强啊，虽然很少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他对于改革开放路线的坚持呢，是在习近平时代的政府里少有的。所以呢，这个他的过世啊，是被一些人认为是一个时代的落幕。其实呢，针对这样一位啊，中共的前总理啊，他最后过世。居然呢，就是说他的死因还是沉迷药，但其实呢，对于熟悉中共的人来说，并不是很惊讶的哈。在中国呢，在中共领导之下的这个中国共产党政府里面，不管他的职位有多高，很多人像上至这个主席呀，下至各种党员啊，他的下场最后的结果呢，其实。有的都是非常惨的哈，所以呢，要了解这个中共的，很多人呢其实是越来越了解中共的这种本质了。那也有很多的人啊，在全球呢是有超过4亿人是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的人，党团队的。那在过去的20年里面，那有的人呢一直也表示说，哎，真的是这样的吗？三退大潮真的是有吗？那么就有这样的一位导演呢，主持人，他历经3年调查，拍摄了来自全球啊，包括中国大陆的10多位一线的三退的义工，采访了很多历史学家、学者、资深媒体人以及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普通义工呢，来揭开这样的一段历史啊，在过去的20年里，为什么有4亿多人他？ 表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的组织呢？那么您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呢，现在有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就是去观看电视纪录片《四亿人的觉醒》啊，它将在旧金山湾区呢有一个首映式，时间呢就在下周五11月3号傍晚的7点正式开始哈，就在 Palo Alto Cabaret Theater， 那么是免费观看的，但是要预约啊，预约位置。它的报名电话呢就是669-246-0395，记下这个电话，669-246-0395。好的，那今天的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